我们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第七章，好不好？
我们今天会讲约书亚记第七章。在旧约圣经的269页，约书亚记第七章。
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里面讲到，我们常常会在生活当中会走迷失啊。
我们在这个第约书亚记六至八章是讲到人生当中经常会有迷失的时候。
我们常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
我们经常都会讲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时我们鼓励别人说啊，这个人考试失败了。
有时候我们鼓励某个人，
或者某件事情失败了。
如果他做事失败了，
我们安慰他说不是世界末日。
我们安慰他说这不是世界末日。
直到他是告诉他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并且告诉他失败是成功之母，
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但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
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
过，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成功同样都是失败之母。
成功了应该欢喜，对不对？
成功是应该
成就了应该快乐，
成就一个人的快乐，
但是也会带来他的失败的，对不对？
但同样成功都可能导致一个人跟着的失败。
你从约书亚记里面看见的，
我从约书亚记可以见到
约书亚的跟他的团队跟他的百姓所经历的，
约书亚和他团队所经历的，
可以提醒我们后世人怎么可以防备这些他们失败的地方。
同样可以提醒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如何去防备这些失败的地方，
叫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叫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可以叫我们受过很多很多试探，对不对？
可以叫我们胜过许多的试探。
如果你很快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很快先回顾一下一至六章，
教导我们什么呢？
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怎么样过信心得胜的生活，
是如何过一个信心得胜的生活。
如果你打开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你打开第一章，
神告诉约书亚说，
神告诉约书亚说，
你要接替摩西的使命，
你要接替耶稣，
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
到迦南地，
去迦南地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当你进入迦南地的那一刻开始，
当你进入迦南地的那一刻，
你跟你的团队，
你和你的团队，
如果一定要成功的话，
如果一定要成功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有一个很成功的秘诀，
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重要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你想想看，他们老百姓在埃及四千年来所说的四百三十年来所受的痛苦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老百姓在那
四百多年来
四百几年所经受的痛苦，
现在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在旷野四十年，
在旷野四十年，
是要进迦南地，
卒之入到迦南地，
一个美好的开始，
一个美好的开始，
憧憬着将来非常好的开始，
是憧憬着将来美好的生活。
你想想看，一个新的一天，对不对？
你想想当时他们憧憬的新的一天，
期望带来要有一个成功的生活，
很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生活。
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如果你要成功，
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
一个秘诀，
如果你要成功的秘诀，第一，
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口中，
你要将上帝的话摆在口中。
第二，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
第二，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
第三，你要昼夜思想。
第三，你要昼夜思想。
第四，你要遵行上帝所吩咐你的。
第四，你要遵行上帝所吩咐你的。
这样你就可以亨通。
这样你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看到吗？上帝承诺他。
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的承
诺。你过迦南，过约旦河到迦南地，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
当你过了约旦河，到了迦南地，新的开始。
不要管他在埃及的生活，不要管他在旷野的生活，
离开了他们在旷野的生活，
那个新的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神应许约书亚说，
所以神就允
许约书亚，如果你一定要成功，
如果你一定要成功，
一定不要离开上帝的话，
一定不要离开上帝的
话，不可离开上这个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
并且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
要常常思想，
要常常思想，
要遵循神所吩咐的，
并且要遵行，
你就一定成功，
你就一定
你的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的，
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的允许。
所以我们看见第六章的末了，看到他们哇欢喜快乐，对，
所以看到第六章的末了，他们是欢喜快乐的，
因为他们真正经历了那种信靠神过得胜生活的那种气氛，
因为他们真正经历了这种经历神过得胜生活的气氛。
因为第六章的末了前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了，
因为第六章的末了是讲到他们已经将耶利哥城打低，
这是他们生命中第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这是他们生命中第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不费一兵一卒，
并没有费一兵一卒，
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了，
就已经将耶利哥城
哇，对他们生命来讲这是很大的经历，
所以对他们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历，
从前没有这样的经历，
从前并没有这样
的经历，在埃及受苦，
在埃及受苦，
在旷野受苦，
在旷野受苦，
第一件事情就把耶利哥打下来了，
第一件事就已经将耶利哥城打低，
很欢喜，
所以百姓是很欢喜的，
快乐，
快乐，
欢呼，
他们为主欢呼，
但是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话语，
但是人同样很容易忘记上帝的话语，
导致失败的结果了，
导致失败的结果，
所以圣经讲得非常好，
所以圣经讲得很好，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这个心是指我们思想，
所以这个心是指我们的思想，
有一生的成功跟失败，
有一生的成功失败，
跟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是跟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有关系，
因为我们行动受我们思想左右，这里
因为我们的行动是受我们的思想所左右，
他叫你往左你就往左，
他叫你向左行你就向左，
他叫往右就往右，
向右就向右，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心思想是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讲得很对，保守你的思想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成功跟失败跟这个心思想有关系的，
所以圣经讲得很对，保守你的心思想是成功的关键，
所以第六章是好的事情，
第六章是讲他们好的事，
第七章呢
跟着到我们讲
他们一开始受到一个很沉痛的打击，
第七章就开始讲到他们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这就是成功是失败之母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成功是失败之母，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咁佢哋失败嘅原因究竟系乜嘢？
没有听上帝的话，
并冇听上帝嘅话。
所以我说人很容易忘记上帝啊。
所以我哋话人好容易忘记上帝。
前面上帝已经交代一清二楚啊。
前面上帝已经交代咗一切嘅。
你要成功，
如果你要成功，
你要过得胜的生活，
你要过得胜嘅生活，
你不可以离开上帝的话语，
你就唔可以离开上帝嘅话语。
要听他的话，
要听佢嘅话，
要顺服他，
要顺服他。
你在生活上就诸事顺利啦。
咁你喺诸事上面就会
顺利。但想
不到，但谂唔到。
七章。
在第七章
他们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了，
他们卒之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对不对，
跟着我们看第一第二节，
他们就打胜了这个耶利哥之后，他们第二个目标是打埃城，
在经历了耶利哥的胜利之后，他们第二仗是打埃城，
他们为什么在埃城失败呢，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埃城失败呢，
当然有原因在里面，
是有几个原因，
主要是他们犯罪得罪神，
主要是他们犯罪得罪神，
犯罪是信心的破口，
犯罪是信心的破口，
会引起整个约书亚跟他的团队整个国家的前途或者说命运，对不对，
会影响了他们整个国家团队的命运，
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
如果有什么闪失，
他们要付上悲痛的那个代价，
他们要付上很悲痛的代价，
是不能有闪失的，
所以不可以有，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同样我们人生如此，
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求主保守我
们每一步向前向后，
每一步向前
往左往右，
向左向右，
我们都要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都要求主保守我们，
有时候我们一念之差，
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念之差，
你听过一念之差可以铸成大错的，对不对，
可能会铸成大错，
那最近你看到联行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对不对，
我们最近看到美联航发生的这个飞机事情，
把人从飞机上拖下来，你看到吗，
将人从飞机上拖下来，
为了四个的员工的位置，把四个人拖，把那个人拖下来，
为了保证四个他们员工的福利，
结果所有的媒体都知道了，
结果所有的媒体都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引起这个世界的舆论，
引起了这件事的舆论，
很多人排挤他，对不对，
很多人排挤他，
其实你看他们这是付上很惨重的代价，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付了很惨重的代价，
我最早的报道说他们损失 2.5 亿元，
最早的报道说他们为这件事损失了2.5亿，
你可以想象这 2.5 亿元的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一半可以租多少的飞机载着四个人到目的地，看到吗，
你可以想象如果将这笔钱哪怕只是一半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将这四个员工送去目的地多少次呢，
但是他们有一念之差，
但是他们的一念之差
铸成极大的错误，
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不止2.5亿元的损失，
后面还可能不止这么多的损失，
更大的损失，
可能还有超过2.5亿的损
失，所以约书亚跟他的团队也是这样，
所以约书亚和他的团队
带着这么多的人，
他带着这么多的人，
他们不能错，
他们不可以犯错，
他们不能有闪失，
他们不可以有闪失，
一闪失他们就付上代价，
因为只要一个错误，他就会付出代价，
就付上惨痛的代价，对不对？
可能是惨重的代价，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这是很悲哀的事。
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你可以看啊，
跟着我们看第二到第五节，
他们被埃及打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他们在埃及埃城 打败的原因，
圣经讲他们被打败了，
圣经讲他们首先是被
打败，他们心融化像水一样，
他们的心融化像水一样，
他们失去了抵抗的力量，
他们失去了抵抗的力量。
我们来分析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分析他失败的原因，
先讲次要的原因，
先讲次要的原因，
次要的原因是轻敌，
次要的原因是轻敌，
轻看敌人，
轻看敌人，
所以这里给我们 很大的提醒啊，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时他们打埃城的时候啊，
当时他们打埃城
的时候，第七章告诉我们说，
在第七章，
约书亚是有智慧的，对不对？
约书亚其实是有智慧的，
他不是完全糊涂，
他并不是完全糊涂，
他派人去窥探这个埃城，
他首先要派人去刺探军情，
这是约书亚聪明的地方，
这是很聪明的地方。
我相信这次失败跟那个探子很有关系，
所以今次的失败最只是跟个探子很有关系，
不管他报好消息报坏消息，对不对？
无论他是报了怎样的信息，
或者 报那些不良于他们的消息，
或者是对他们不利的消息，
告诉他们说，
告诉他们，
我们不需要派太多的人，
探子回报说，
派两千人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派太多人，
派三千人就够了，对不对？
只要两千到三千人就够了，
他们小看埃城了，
他们小看了埃城，
埃城那些敌人藏在里面，他们看不到，
因为埃城的敌人是躲起来，他们看不到，
他们看到只是表面上只有不多的人，对不对？
他们只是看到表面上的人，
结果派三千人去打他们，
结果当他们派三千人去，
失败了，
就失败了，
被对方打败，
被对方击败，
他们逃啊逃啊，对不对？
打了败仗，他们逃跑回来。
他们的老百姓怎样形容呢？
他们的当地老百姓如何形容呢？
心啊融化像水一样，
他们的心融化好像水一样，
完全失去了作战的能力，
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这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
他们想到以前 在那个耶利哥打耶利哥的时候啊，
想回他们当时在打耶利哥城，
不动一兵一卒，
并没有用一兵一卒，
赞美神，
只需要唱唱诗赞美神，绕成一周，
兜几个圈，
绕几周，
大声一喊，
大声呼喊，
坚固耶利城就倒塌了，
结果这个耶利哥城就倒塌
了。太简单，对不对？
当时的胜利很简单，
打埃城算得什么，对不对？
反之当他们打埃城
的时
候，他们就觉得并不算什么轻敌，
这告诉我们是一次的得胜，
所以这个同样给我们一个提醒，
不是永远都得胜，
并不是永远得胜，
真的，我今天得胜生活，
譬如如果我们今天得胜，
不能担保我明天能不能过得胜生活，
并不可以担保我们明天同样可以过得胜生
活，我们一定要靠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神，
靠主的帮助，
靠主的帮助。
我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就是在约瑟所遇到的试探，
我们看到当时约瑟所遇到的试探，
约瑟
所遇到
的试探，
在旧约的时候，
圣经怎么讲？
约瑟是怎么讲？
他的试探是天天，看到吗？每时每刻，
那时的圣经讲，他们是天天每时每刻。
那好大的危机啊！
有好大的危机。
如果约瑟忍受不起这样的试探，他就跌倒了。
如果约瑟经不起这样的试探，他就会跌倒。
他就不能坐上那个宰相座位置，对不对？
他就完全没办法做到宰相。
基哈西，神的仆人基哈西，这名字显得好大，知道吗？
在神的仆人基哈希
看到那些衣服漂亮的银子，结果他也忍不住了，
他看到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金银就忍不住，
他也跌倒了，
他同样跌倒。
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
在受试探的时候，
这个是成功跟失败的关键，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最大成功失败的关键。
如果他接受了撒旦的建议，
如果他接受了撒旦的建议，
救恩的工作就不能完成了，
救恩的工作就不可以完成，
他就不能上十字架了，
他就不会上十字架。
神什么？他什么时候救我们呢？
那神究竟如何救我们呢？
不晓得，
就不晓得
救恩会延迟，
救恩或者会
延迟到什么时候呢？
延续到什
么时候呢？我所说的救恩延迟是上十字架的时间呢，会延迟，对不对？
这样救恩的活动就会延迟。
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
所以当时的耶稣基督受试探，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等等，
如果你有读马太、马可、路加福音，
那个圣经里面讲，撒旦暂时离开他，看到吗？
圣经是讲到撒旦暂时 离开他，
暂时离开他哦，
只是暂时离开他，
无时无刻都会在去试探他噶啦。
所以系其实无时无刻都喺度试探。
真的，
真嘅。
不但在旷野试探他，
唔单止喺旷野里面，
他传道的过程当中，
喺佢传道嘅过程当中，
各方面都拦阻他，
看到吗？各方面嘅拦阻。
耶稣要去救那个住在坟茔里面的人啊。
譬如话耶稣要去救嗰个住喺坟墓里边。
你记得吗？他的门徒坐船。
他的门徒坐船
过加利利海，
当他们经过加利利
海，加利利海是平静没风浪的海，没有风浪的，
本身这是一条没有风浪的河，
忽然起了风暴，
突然间起了风暴，
忽然起了风暴，
是突然间起了风暴，
遇到拦阻了，
他遇到拦阻，
遇到拦阻了，撒旦想用这场风暴把耶稣跟他的门徒完全搞定，对不对？
撒旦是希望将用这场风暴将耶稣和他门徒一
网打尽，拦阻他做救恩的工作，
拦阻他做这个救恩的工作，
但他不能够完成神救赎的工作，
让他不可以完成神给他的救恩工作。
但别忘记我们神是是创造万有的神，
但我们同样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的神
他叫风浪停止，
他可以叫风浪平息，
在风浪当中他平安睡在船上，对不对？
让我们可以在风浪当中平安到达，
太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圣经讲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同样圣经比喻魔鬼就如同咆哮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哎呀，你说我们这次谈亲家的话，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是好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噬的人。
读约伯记的时候
譬如说约伯记，
撒旦在天使的面前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看到吗？跑来跑去
圣经讲到撒旦在天使面前跑来跑去，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以吞噬的人。
有一天他看到约伯
有一天他见到约伯，
神你为什么保护他，
就问神为什么你要保护他，
他为什么这样发财，
他为什么会如此，
为什么这么有钱，
他为什么可以如此，
因为你筑起篱笆保护他，
因为你筑起了篱笆，
你把篱笆拿掉的话，
如果你将这个保护篱
笆把它保护层拿掉的话，
将保护层拿开，
他就不会认你的了，
他就不会认你。
神说不会的，
神话不会的，
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忠心到底，对不对？
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忠心到底，
你看到吗？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如同咆哮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去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以吞噬的人。
所以一次的得胜，
所以一次的得胜
不等于完全得胜，对不对？
并不是你完全的得胜，
甚至 很清楚摆在这里
圣经这里很清楚说，
第六章打赢你这个得胜，对不对？
虽然在第六章他们得胜，
第七章打一城失败了，
但是第七章他们打艾城，
后来他们重新得力，
后来他们重新得力，
再次打城艾城，
再去打艾城，
他们又得胜了，
他们卒之得胜。
但第二次打艾城的时候
第二次打艾城的时候，
约书亚学到更聪明的功课了，
约书亚学到更聪明的功课，
他不是派三千人，
他并不是派三千人，
派三万人
而是有三万人，
充分的准备，
有充分的准备，
是成功的要素
是成功的要素，
这是真的哈，
这个是真的。
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很多压力，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常常找借口说我们很多压力，
明天你要考试了，
有考试，
压力来了，
有压力，
你睡不着，
睡不着，
你 burn night burn night 熬夜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
熬夜
熬夜通宵不睡，
你很担心，
你可能很担心，
你有压力，
有压力，
为什么呢？因为你充分的不够准备嘛，对，
因为你准备得不够充分，
所以有些人说考试很简单的事情，
有些人又觉得考试很简单
为什么？读来读去读了几本书而已嘛，太简单，对不对？对来讲太简单，
可能就是读过几本书就
行，因为他充分的准备，对不对？
如果有充分的准备
不用担心，
就不需要担心。
哎呀，我想起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又想起我以前在神学院，
叫我那个教会历史的老师
教我教会历史的
他是给我们学生头痛的嘛，
他是
给我们学生头痛
给我们学生很头痛，
一本教会历史是课本来的，这么大本
这么薄的一本书，
然后选出第几面到第几面你去读
他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读
你怎样读
你怎样读，
你的选中了读嘛，对不对？
我们当然选
马丁路德几时出生马丁路德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选最重要的，明白吗？
就需要拣啲好重要嘅嚟读，
但是他出的是不重要的，明白吗？气死你嘛！他出的是不重要的，
但佢考嘅时候偏偏就考嗰啲唔重要嘅。
所以到了我学弟去上课的时候
所以到咗我学我嘅师弟去上课，
哇！这个学生胆大包天啊！
我呢个师弟好胆大包天。
我们要罢考，罢考。
佢话我哋要罢考。
神宣罢考啊！那天下奇闻咩啊？
居然佢想组织人喺神学院罢考。
院长说：你们每一个人向这个老师道歉，知道吗？
院长就同啲学生讲：你每一个人都要同个学老师。
那是题外，题外话。
Say sorry。
那是题外的话，我是说啊，压力解决压力的方法就是什么？充分的准备，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最终的方法，最终的方法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约书亚这是充分的准备啊！
所以约书亚他准备
派了三万大能的勇士，不是老百姓啊！
他派了三万的大能勇士。
你知道埃城里面有多少人吗？
那我们又知不知埃城？
开始他们派三千人就打被人打败了。
当时有三千人被打败，
他们以为自己看到几个人而已，
因为他们只见到有几个人。
他城里面藏了一万两千人，
其实艾城是有一万两千人。
所以现在约书亚聪明了，
所以今次约书亚聪明，
派三万大能勇士把他们打败，
派了三万的人去打这个
城，太奇妙，对不对？你看见吗？这是学的功课，
所以我在看到最后的胜利。
哇，他们欢喜快乐了，
是谁的功课呢？
这是又得胜，看到吗？
他们这次又得胜。
我是说人的得胜呢，不是每一天，不是每一天的，不是每一天的会遇到试探的。
所以人的得胜不是每一天都得胜。
如果你再看下去，
如果你看下去，
他什么时候又失败呢？
他们后来又如何失败呢？
打败了埃城，接下来第九章怎么样？又失败了，看到吗？
跟着哪怕他们拿下了埃城，后
来，你看，所以一次的得胜不等于完全得胜，
他们又再次失败。
第九章他被人骗了，明白吗？
第九章他们被人骗，
被畸变人骗了，明白吗？
被畸变人骗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次要的原因就是轻敌，千万不要轻敌，
所以第二点，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轻敌。
第二，主要的原因是当然得罪上帝，对不对？
但主要的原因不要忘记是得罪上帝，
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
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
老百姓当中有个叫亚干，他犯罪得罪神。
是当时譬如说亚该他犯罪得罪神，
所以这些事情引起约书亚很紧张，
所以这些事情引起约书亚很紧张。
你想不到去打仗的时候有人会拿这些东西，对，
因为他想不到在打仗的时候有人会去去抢这些金银财宝，
导致失败了，
导致失败。
好，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到第九节，
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到在哪里，
他们开始去检讨自己，
这很重要。为什么会失败呢？
找出他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检讨自己，
他检讨自己，
找出这破绽，
找出破绽。
你事情失败一定有原因的，
因为事情失败一定有原因。
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六节告诉我们，
约书亚跟那些领袖，
跟那些领袖
撕裂衣服，撕裂衣服，
湿了衫，
撕裂衣服，
对，
把头灰，把灰扬在头上，
将啲灰撒喺头上，
就是很悲哀，俯伏在神的面前问神到底是什么原因。
佢哋咁样匍匐喺神嘅面前去问神点解如此。
第九节，
第九节，
约书亚很怕，
因为约书亚好惊，
怕什么？
佢惊咩？
他说：我们这次被打败的话，
如果我哋今次再失败，
敌人就会虎视眈眈啦，
敌人将会虎视眈眈。
迦南里面有多少？有八座、七座都是强大的野、巨大的人啦，对不对？
因为敌人是很强大，
以色列在迦南只不过一小部分的人啊，
我们只是在迦南一个小部分的人。
第九节，约书亚很担心什么呢？
约书亚的担心就是
他怕这个失败的消息，
他怕这个失败的消息
被传出去之后啊，
传出去之后，
迦南人把他们包围起来，
迦南的敌人将他包围，
把他们消灭，
将他们消灭。
约书亚怕这一点，
约书亚就怕这一点，
所以他向神哭诉说到底为什么会失败，不如我们约书亚会灰心啊，我们还是回去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比较好了，对不对？
所以有这样的担心，他们就会匍匐在神的面前向神去倾诉。
第十到十五节，
在第十到十五节，
神给他们一个答案，
神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个答案是什么呢？
第一，并非神不信实。
第一，并非神不信实，
不是神不与你们同在，
并不是神不同你同在，
乃是百姓当中得罪了上帝，
而是百姓当中有人得罪
了上帝，违背了神的吩咐，
违背了神的吩咐。
第十一节开始了，
第十一节开始，
违背神的约，
违背神的约，
取了当灭的物，
取了当灭的物，
又偷窃，
又偷窃，
又行诡诈，
又行诡诈，
这些问题就导致他们在敌人面前失败了。
这些种种问题导致他们在神面前失败，
所以他们检讨出来了。
所以他们检讨出来，
上帝告诉他，
上帝告诉他们，
找出这个障碍，
找出这个障碍，
把这个障碍除掉，
将这个障碍除掉，
再去打，
再去打。
十六节到二十六节，
十六到二十六节，
他们找到一个方案，
他们找到一个方案，
原来亚干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了，
直至找到是亚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这障碍，这个罪除掉之后呢，
所以当这个罪除掉之后，
他们再去打，
当他们再去攻打，
得胜，
直至得胜。
真的，如果罪在生活当中，它是信心的破口，在我们生活就是一塌糊涂，对不对？
所以如果真的有罪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将会一塌糊涂。
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同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收割的就会是什么，
这是真的，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管它了，十年之后，那个结果就出来了，对不对？
可能当时并没有看出来，但是之后十或者十年之后，结果就会显现。
这应该的事情谁知道呢？
因为这些之后的事，谁又可以估到呢？
但是十年之后揭露出来了，
但或者是将来你将会见到这个事的后果，
显明这是神的公义
，这样是或者显明了这是神的公义，
人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公义
，人没有办法去逃避神的公义，
求你彻底的把这个障碍拿掉，难处拿掉，然后求神赦免，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当你将这些问题一一移去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就会得到救赎。
他们把罪恶除掉之后，
所以当他们将这个罪恶
他们重新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他重新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这是上帝有新的方法，
因为上帝有好新的方法，
这是打仗，你们去打仗，
叫他们去打仗，
你所得的，
你所得的，
你可以自由拿， 你可以拿多少你拿多少，
今次你们可以自由去拿，
以前不可以拿，
以前是不可以的，
第一次打的时候不可以拿
，第一次是不可以，
这次可以拿了，
但这一次神允许你们，
上帝赏赐他们 所有的过失，看到吗？
神会去赏赐他们所有的失去，
弥补他们的过失，赏赐他们，
去弥补他们之前的损失。
圣经讲我讲得很好，
圣经是这样讲的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这是转眼之间，对不对？
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
但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
但是他恩典慈爱是一生之久
以前你不能拿了，现在你又拿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
之前神吩咐他们，以前也不可以拿，但是现在这一次你们可以尽情拿，
补偿他们的过失，
是为了补偿他们的过失，
看出神在公义当中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怜悯，
是显出了神在公义当中同样有他的慈爱。
我要做结论了，
最后一个结论
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
那究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想我们常常想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对不对？
我想我们很想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真的，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成功基督徒，对不对？
我们想鼓励弟兄姊妹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不要半途而废，
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好像保罗所讲的，
好像保罗所讲的，
当走的路我已经走完了，
当行的路已行，
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当守的道
我已经走到终点了，
我已经走到终点
，我要领受神给我的赏赐了，
我要领受神给我们的赏赐，
我告诉你那是值得，这种精神可嘉，明白吗？
我们是觉得这是值得精神可嘉，
做个成功的基督徒，
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让我们受到点挫折我们就放弃了，对不对？
并不要因为少少挫折我们就放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每我都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
真正做个成功的基督徒，
真正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这条路走到底，
这条路可以行到底，
走到底，
一直走到底，
这很重要，不要怕挫折，
千万不要怕挫折，
不要怕苦难
，不要怕苦难，
走到底，
行到底
，成功的秘诀，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为喜欢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不要离开神的话语，
千万不要离开神的话语，
如果你不离开神的话语呢，
如果你不离开神的
话语，有上帝的话在你心中，
有上帝的话在你心中，
我们就不敢随便，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随便，
我们不敢胡来，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行差踏错。
第二，保守我们的心，
第二，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
保守我们爱主的心，
保守我们爱主的心，
远离一切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
远离一切引诱我们犯罪的事，
一定要保守它，
一定要保守它，
保守我们的产业，看到吗？ 保守我们的产业，
胜过保守我们的产业。
如果呢，那是关乎成功跟失败的，
因为这是关乎成功和失败。
要明白一切的得胜不等于做个长胜的将军。
第三点要明白，一切的得胜并不可以保证你做一个长胜将军。
随时都有试探啊，
随时都有试探。
行走天路的时候，
行走天路的时候，
真的很多试探，
真的有很多试探
啊。有些是你看得到，有些看不到的，
有些可能见到，有些见不到，
有些是隐藏的，
有些可能是隐藏的，
有些是你是真的，他其实也不知道的，对不对？
有些可能是带入去你就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求圣灵，
所以我们求圣灵
给我们聪明智慧，
给我们聪明智慧，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一个敏锐的心，
有一个敏锐的心，
借助他的话语，
藉住佢嘅话语，
光照我们的内心，
光照我哋嘅内心，
让我们时刻警醒，
等我哋时刻警醒，
以神的话来教导我们，
以神嘅话同
叫我相信，
叫我哋相信，
我相信我们正走向成功的地步呀，
只可以叫我哋卒之行向成功嘅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我们请孙兰弟兄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同聚在这里。我们也求你继续看顾保守那些在生病有病痛不能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心合一能够来敬拜你，聆听牧师教给我们的，你通过你的仆人牧师黄牧师教给我们的话语。从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身上学到宝贵的功课，胜利并不是永远的，我们要时时保持警惕，唯有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唯有把你放在我们心中，让你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才让我们每一天所行的都不至于失败，才让我们每一天都能过得胜的生活。同样你也告诉我们，失败也不是永远的，只要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把你的话放在心中，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就可以从失败当中学习到功课，总有成功的一天，总有在将来成功的与你见面的一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本来不配，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
们。阿们，谢谢。